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刘书亚，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继续跟大家分享约翰书信系列。今天是第五讲，题目是做神儿女，经文是2章29节到3章24节。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2章29节到3章10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宝贵的身份。说起神的儿女，我就想起来在小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人问是谁，那我通常说了自己的名字呢，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那旁边的人呢就会帮忙解释说啊，他是某某某的儿子。如果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怎样介绍你自己呢？你会说你是谁谁谁的儿子吗？在信了主以后，你又会怎样介绍你自己？是基督徒？是信教的？是神的儿女？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有一首的诗歌特别让我感动啊，那个歌名叫做《天父的孩子》。诗歌表达出来，我们跟神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父亲和孩子一样。这也是我所渴慕的与神的一种关系。回到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会循着有关上帝儿女三方面的事情而探讨。第一方面是神圣身份的来源，第二方面是儿女身份的宝贵，和第三方面上帝儿女的特征。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神圣身份的来源。第二章29节这样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一节如果直接翻译，可以翻译为：你们既知道他是公义的，也当确知凡行义的人都是从他生的。他是公义的，主不仅是那圣者，也是那义者，他是全然公义，当他再来的时候也要按着公义来审判人。凡行公义的，这里的行字按原文呢，不是偶尔特殊的行为，乃是惯常的自然的行为，都是他所生的，指神的儿女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故所行所为合乎公义。那这节经文呢，说出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上帝将属灵的生命赐给他的子民，他们从他而生，这是上帝主动赐予我们的，与我们的行为和努力无关。第二点，行公义是从上帝而生的凭证，凡行公义之人呢，都是他所生的。孩子会具有父母的特性，因为他分享了父母的本性。由于神是公义的，因此每一个他所生的人都是公义的，这是约翰的合理的逻辑。著名作家约翰·斯托德这样说：故此一个人的义行乃是他重生的证明，而不是重生的原因或者是条件。从神那里我们领受了神圣身份的来源，这是神所主动赐给我们的，而非我们的努力所得来的。第二点，儿女身份的宝贵。第三章的1节到第3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有一位圣经学者叫布朗，那他指出呢，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很有趣的对称，在28节到29节上半节的隐诗里面，呼吁门徒将要住在基督里，接着就有两个对立的肯定的语句。第二章的29节下半节，凡行义的；第三章的第4节上半节，凡犯罪的。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肯定语句，在这两个肯定的语句之后，又有一些的论述，把约翰的意思比较详尽的描述出来。然后在第3章7到10节，约翰将义行和罪行做了个对照，从中分辨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在这里，本段的经文包含了9个别具一格的特点，都是非常明显的。原文有9句的主语呢，都是凡什么什么的，紧接着一个希腊文分词 pass， 意思就是每一个、所有的，或者是凡。另外一个的希腊文 hor， 就是要看情况来翻译，有时候可以翻译成这个、那个等等。同时呢，假若将第3章的第1节到第3节暂时搁置在一旁，那结果呢就会出现4组结构相同但主题相反的对比。凡行义的都是从神生的，然后对比呢就是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接着还有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对比呢就是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然后第3个的对比就是凡行义的是义人，凡犯罪的是属魔鬼。最后一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不行义的就不是神的儿女。这里8个凡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形成了4组的对比。还有一个凡啊，就是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所以一共有9句这样凡什么什么的，从这些的对比就可以分辨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这样我们可能会问，那3章的1到3节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2章的29节下半节和3章4节是约翰的坚定的肯定语，那么3章1到3节就是一种感叹，一段的插语。使徒在这里停下来更深切地来反思，到底从神而生是什么意思呢？从他所采用的字眼便可以知道。我们来看一下英文版 NIV 的翻译，就是3章1节，他这样讲 See what great love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then we should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这里用了一个字 lavish， 中文就是丰盛的、奢华的、大手笔的。 lavished 就是挥霍或者是倾倒，也可以翻译成倾注。那如果按照英文 NIV 版本的翻译直接翻译成中文呢，可以是看啊，父倾倒在我们身上的爱是多么的大，我们竟得称为神的儿女。哇哦，上帝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Tim Keller， 就是提摩太·凯勒，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Prodigal God， 中文翻译成一掷千金的上帝，或者是挥霍的上帝。在这本书的内容简介里面说到，对他的儿女来说，若不说他是一掷千金的施恩在我们身上，就不足以形容。不计一切的恩典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是我们生命改变的经历，也是这本书的主题。 当代也有一位彻头彻尾的犹太教师，他是位拉比，名字叫亚基巴，就是阿基巴。他如此称颂道：人类何等蒙爱，因为他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而神让他们知道他们乃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则是更大的爱。后来第二世纪的拉比梅尔宣称：以色列何等蒙爱，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如今我们借着基督也做了真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只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而是父亲与儿女的亲密关系。或者你会问，是谁的儿女重要吗？在一个拼爹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很重要。有一位弟兄说，我没有什么后台，我的后台是上帝。还有另外的一位弟兄，我认识他多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的糟糕，因为他的父亲不断找其他的女人，而且呢，还因为做违法的事情而坐牢，完全不顾家。有时候债主还会常常找上门。弟兄不只是心里怨恨他的父亲，而且为有这样的一位父亲而感到羞耻，害怕邻居和旁人的眼光。他很羡慕他的邻居小李，因为小李的父亲是一个律师，而且呢很爱小李。小李呢也常常在同学面前满脸自豪地提起他自己的律师爸爸，而弟兄自己却一直非常的自卑，他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提起他的爸爸，更不愿意听到别人说他是某某某的儿子。这种自卑的心理在他信主以后才开始慢慢发生了改变。他发现他现在有了新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儿子，他是天父的儿子。这个身份对他来讲是何等的宝贵。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成了人的儿子，甚至成为木匠的儿子，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现在不只是被称为神的儿女，也真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世人既不认识神和神的作为，当然也就不认识神所赐予信徒的实际的改变，以及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一切。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将来如何并不是说我们将来有可能会失去神儿女的身份，乃是说将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身体以及神的生命究竟会有怎样的发展与变化呢？还未显明，意思就是说信徒将来的确实状况并非凭人的肉眼所能够看见的，也非人的想象所能推知的。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但我们知道至少神曾向他的仆人和使徒们启示了一些的奥秘。主若显现就是指主若第二次再来，我们必要向他，是指当我们复活被提见主的时候呢，必要改变成为属天的形状，最后且要磨成基督的形象。约翰接着说，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如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了那时，那时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但是到了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电台的主持我最最最认识了，
姚谦，
智慧达人，
文慧，
爱心爆表，
天成，
敦厚温柔，
李兰，
效率惊人，
母心，
务实认真，
意。
哎，我来，我来，稀奇古怪。
那他们读经的习惯、心得、收获、挣扎、难处，你都知道吗？
五月26号起，每逢周日，真道分解一连四周，找来新老主持和你
谈笑风生，谈读经。
约翰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有神的儿女这个宝贵的身份。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有哪些的特征呢？约翰讲了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是行公义，这个特征是在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所讲的。经文这样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几节的经文可以分成两个小的段落，就是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可以是一段，然后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另外一段。这两段的结构呢，非常的相似，他们都有一个引子。比如说四到七节的引子就是凡犯罪的，八到十节的引子呢，和它是一样的，也是凡犯罪的。接下来就开始进入主题。那四到七节的主题是罪与不法，八到十节的主题呢是罪与魔鬼。接着就讲到基督显现的目的，四到七节是讲基督显现为了除掉我们的罪，而八到十节呢是讲神的儿子显现为了毁灭魔鬼的工作。最后有一个逻辑的结论，第四到七节的结论就是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第八到十节的一个逻辑总结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所以这样我们一对比来看呢，两小段的结构好像都是非常的相像。透过这样的一个对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儿女与魔鬼的儿女的一个区别，就是犯罪与否。这里所提到的犯罪呢，在原文里面是用了现在直说的一个时态，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持续自我放纵的犯罪的习惯，也就是说不能不停地去犯罪，在罪中打滚。约翰在这里指出，分辨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他们是不是持续不断地在犯罪。而按照魔鬼的儿女犯罪的本性，他们是不可能行出义来。所以约翰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个也是判别神的儿女与魔鬼的儿女的一个外在的因素，就是魔鬼的儿女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结出义行的，他们缺乏行义的能力。反过来说，神的儿女呢，他们因着是属神的，所以他们会有行义的这个能力，因此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会有义行能够被别人可以看得见，所以透过义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作为神的儿女，除了第一个的特征就是行公义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爱。在第二部分的经文，也就是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讲到了爱这个作为神的儿女的重要的特征。经文这样讲，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异端以新奇的教导自夸，约翰在这里的呼吁跟第一章五节里面所写的相同，乃是回归最初使徒所传的福音。这福音乃是公开的知识，与假教师所称私下隐秘的光照截然不同。他的读者若谨守他们曾听见的信息，就是从起初公开宣讲的，就必十分安全。提到我们所领受彼此相爱的命令以后呢，约翰立刻以该隐的行为做了一个对比。他的恨源自于魔鬼，那个恶者，结果呢出手杀人，而且非常的残暴。他憎恨的背后呢是嫉妒，这不是要多得恩赐的那种嫉妒，而是讨厌别人比自己公义，就是犹太祭司要置耶稣于死地的那种嫉妒。从嫉妒然后到仇恨，最后到杀人，这是自然而可怕的一个顺序。接下来约翰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该隐呢，是世界的模型，到如今他丑陋的这种样式仍然展示在其中。世界呢，就是该隐的后代。所以，如果世界恨我们，我们不要以为稀奇。该隐如何对待他公义的兄弟亚伯，恶人也将继续用一样的态度手段来对待义人，这是不足为奇的。这里使徒约翰先举了一个反例，就是该隐，他是世界的代表，整个世界的模式就是该隐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主题呢是恨，但接下来约翰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一个爱的典范。约翰这样写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举了基督为例子，他是我们的榜样，是爱的典范。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舍己的爱，他为我们舍命，这是最高的爱。就像基督自己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基督的爱呢，是有实际的行动的，这种爱不是只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的爱。所以第十七节，约翰再用一个例子提醒小子们要有具体的行动。若看到弟兄有缺乏，在经济上有困难，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假如说你看到弟兄有物质方面的一些需要，但是你却没有施予援手，没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那这样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存在你里面呢？爱是要有具体的表现的，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行为和诚实。有些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有实际的行动，也就是说有行为去帮助其他的人，可是这种的行为或者是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不是真诚的呢？是否是做给别人看的呢？或者是要在别人面前特意表现你是有爱心的？ 有一些的人呢，他们非常的高调，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还特意拍了很多的照片放在网上，要给别人去看，告诉全世界的人说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善事。那甚至呢，他现场就是发一些现金给一些人，那要求别人呢手拿着那个钞票来拍照，这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是否只是一种作秀呢，或者是只是一种的表演，很虚伪的一些的行为，为的就是建立他自己的一种形象，或者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虚荣感。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也应该是合乎真理的行为，我们的爱是应该是合乎真理的爱，所以我们不能是做一些的行为是有违背真理的。这些违背真理的行为呢，往往是打着爱的旗号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当心的。有一些事情呢是违背真理的，我们就不能以爱作为一个的借口，说因为爱所以我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去帮忙他。违背真理的爱，违背真理的行动呢，不仅不能够帮助对方，而且呢会害了对方。好，现在我们来做简单的一个总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首先知道这个神圣的身份是来自于神的，是神所赐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凭着我的努力争取而来的。第二呢，就是作为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是何等宝贵，这代表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是何等的恩典。第三，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有的特征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行公义，在我们身上应该有外在的行为能够让人看到的，就是我们会行出一些的义行，这是由我们的身份所决定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既是义的，我们也应该是义的，而且透过我们的外在行为能够可以看得出来。第二方面，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是能够活出爱的，是一个有爱的生命，这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当彼此相爱。这个爱的命令是从主所领受的，也是主先给我们做了榜样，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效法他，也能够同样的去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你看重你这个宝贵的身份吗？你是否也已经行出义，还有活出爱呢？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下一期再见。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神就是爱，他差独生爱子前来，当时